想一想，醒一醒，我的母亲，我来找你了。
谁在说话？我现在不是应该……
既然你那么渴望知道，为何不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呢？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谁？为什么你会在我的梦里？
你难道不记得我了？我是你的女儿啊，也是亲手送你上路的人。
你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女儿？什么送我上路？我虽然确实怀孕了，但还没……
看样子，你是一点事情都不记得。在很久以前啊，就是你亲手把你身旁的那个男人，我的主人，在床上杀死的。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难道你对我用了催眠，让我梦到你？
哼，好吧好吧，看样子你是一点点前世的记忆都没有了。那么我萧雅说，你前世的女儿就好好的帮你回忆一下你前世的罪孽吧。
不不，我不想听，我不想听，你走开，走开！宝贝，你难道被我弄醒了吗？对不起啊，宝贝，我刚刚好像做了个噩梦，梦到有一个人叫我母亲，还说我前世的时候把你杀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宝贝，你说的对，我要好好睡觉了，要为了宝宝着想。
本资源由电报 ASMR 老司机分享。
我等你很久了哦，母亲。怎么，对于自己前世做的孽一点都不想知道吗？
你为什么还在我的梦里面？我明明已经，
明明已经从梦中醒来，然后再次进入梦乡了，为什么还能看到我，对吗？你难道就不好奇，为什么我能直接出现在你的梦境之中，以魂体的形式？更何况能够在梦中直接看到你的女儿长什么样子，不应该更欣喜吗？
我才不想看见你，不要打扰我，让我好好睡一觉吧，算我求求你了，为了我的孩子，好不好？
这可就由不得你了，我在这个梦境之中是独立的，哪怕你作为梦境的主导者直接摧毁了这个梦境世界，也对我没有一点影响。
看样子无论如何我也没有办法不听了吧。那么你这位所谓的我的女儿到 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故事？
我完全可以在你构筑的好的下一个梦境世界之后再次出现，直到你这个让我的主人死于我榻的蛇蝎妇人彻底明心自己前世罪恶为止。那么现在你应该愿意听我的话了吧？
看样子无论如何我也没有办法不听了吧。那么你这位所谓的我的女儿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故事？
哼，自然是你前世与主人的一切。你的前世也叫郑志恩，而你身旁的男人前世名为萧琛，他是长安城的一位诗人。而你呀，郑志恩，是城中一家茶馆的卖茶女。茶馆是你父亲开的，你的母亲将你教导为一名舞姬。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的前世是一个卖艺的舞女和茶馆的服务员？
相差不大。母亲，你如果想要这样认为，我自然不会阻止。毕竟，归根究底，你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女人罢了。若非我的主人被你前世的美貌吸引，中了你的奸计，怎会死在你的手上？哼，不过嘛，那都是日后的故事了。我们继续。后来在茶馆举办的一次诗会上，你与被长安某位富商之子邀请陪同的萧琛相遇。
各位公子，欢迎来到本官做客，诗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还请耐心等待，先饮上一壶茶歇息一阵。这位公子，这是您的茶，还请享用。嗯？我吗？我不过是茶馆的一位普通卖茶女罢了。
又是一个见到我就开始忘形的浮浪直夸，若非你们身上有足够的牵引，我何必来服侍你们？哼，速速去送下位的茶水好了。
嗯，父亲唤我，好吧，那么送茶水就只能推迟一下了。那位公子，等候一下哦。父亲，您在这火热的光景的时候唤我所来是何事？嗯？怎么，母亲你也来了？您不是很久没有来过了吗？有贵客尚未来到，希望我先行一步上台，舞上两曲，争取时间。可是，这不是诗会吗？为何不让各位骚人直接开始飞花令呢？我就知道父亲你真是越来越势利了，我不过是抽空为您帮忙而已，又不是青楼的舞女。啊，霸爷，父亲的请求小女自然是为您解难，那母亲为我换上舞娘服吧。多谢各位公子的鼓励了，没有各位公子在台下为我欢呼， 小女真的很难完成这段舞蹈。
若不是为了让茶馆在这一次的诗会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我怎会来跟你们这群浮浪人跳舞？自以为家财充盈，只得是一副人模狗样，真是让人嫌恶。哼，
速速到二楼休憩一下子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不叨扰各位公子与千客骚人的雅兴了，我们今天的诗会也要准备开始了，小女也要继续为各位公子准备茶饮与茶点，先行一步告辞。
母亲，你就别在这里说了，小女我看到这些富商公子和直夸用放浪的眼光凝视着我，我就感觉嫌恶。您说我这明媒怎就总是要对上那些污浊行秽的眼睛呢？以我的姿色，哪怕是长安城亲王的子嗣，恐也难以不为之心动啊。唉，
父亲，你也来了。
哎，啊，您再说一遍。诗会的司仪，让我来。父亲，这又是哪位公子花多少银两让您做的？小女虽然在您的督促下通习六艺，还研习了茶点茶艺，可对私饮之事，小女真的一窍不通，如若二度上台，必然会闹出笑话的。 这，父亲，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银两的？难道是那位要我上台作为司仪的邀请费？五两银子，这么多，都是给我的。这银两，我们家得花一个多月才能赚到啊。父亲，我懂了。这司仪的活计，我会尽全力做好的。不过一个小小的司仪的话，活计就能有五两银子，倘若我稍稍的勾引一下，那钱银还不是唾手可得。
哼，这司仪到底应该怎么当啊？都在父亲母亲面前夸下海口了，唉，现在就算再怎么样好像也没有办法下台了。算了，先把司仪的衣服换下来吧。真是的，刚刚就不应该看到那么多银两就你怎么会在这里？喂，不要这样，外面还有人呢，不要这样惹我的奶子。都说好了今天晚上再到你家里的，怎么那么着急啊你啊，还躲在这个地方。不要再这样子惹了，这样下去啊我会忍不住的。
哼，你说是什么忍不住啊？
当然是啊，忍不住想要吃你的。哼哼，当然是你大大硬硬弱弱的羊圈了。好几天没有吃过你的进化了呢。总是射进人家阴户里面，我的小嘴是会忍不住的吗？
不要这么快走。杨志都已经硬成这个模样了，你这家伙是不是有在看着那些茶女的身体在做坏事啊？哼，我告诉你李浩天，你的精液只可以是因为我才射出来的，你的阳具只许插进我的阴户里面。不要再捏了，我的阴户已经被刺激到湿润了，慢慢插进来已经忍不住了。不要那么粗暴，这身衣服可是我在父亲茶馆里当茶女时候的穿的。父亲可就在二楼呢，可不要得寸进尺啊。这可是你说的哦，重新给我定制一套。可要搞快一点，要射的时候就拔出来射进我的嘴里，听到没有？进来了，不要插得那么深啊。好爽，你的太阳痣干我还是那么爽。开始就快要把我干到高潮了，喜欢，最喜欢你的大阳具了。我肯定担心会有人进来了，不过现在的小二和茶女全部都去招待参加诗会的那些客人了，不会有人来这里的。不行了，不行了，你快一点射出来，我还要去当诗会的司仪呢。嘘嘘，等一下。
你干什么？不要插得那么近，外面有人呢，要是被他们发现，会出大事的。你最好先忍一忍吧。
谁啊？干什么？轻一点。我知道，我在换衣服呢。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在
怪喜事？没事，磕到了而已。你们赶紧继续去招待。都说了我没事了，赶紧去招待那些公子。不想要工钱了，终于走了。为什么刚刚还要？好舒服，舒服死了！最喜欢你的大阳具蹂躏我的阴户了。不行了，不行了，我快要被干到没有力气了。快点射给我，你的精华全部射进我的嘴里面，我想要。吞下你全部的精华，把你的阳具里的精华全部洗干净。要爽到不行了，真的要不行了，已经要腿软了。还是被你射到阴户里面了。
好了，不要在这里了。晚上我到你的府邸里来找你，到时候我们再好好的做。我要赶紧换上衣服去做司会的司仪了，别闹了哈。我要赶紧换上衣服去做诗会的司仪了，别闹了哈。各位公子，想必已经等待许久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出了一点小差池，小女这才迟来那么久，在这里向各位公子表示歉意，请容各位公子先品尝一下我们茶馆的知名茶点，以表诚意。可能各位公子心里有些疑问，为何这一次诗会的司仪会是刚刚的舞女呢？呵呵，这当然是小女思念各位公子，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多多为各位公子带来服务而争取的。我们这一次的诗会的骚人们应该也已全部到齐了。那么，为了不让各位公子再多等，小女宣布本次诗会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的千客骚人们做一点热身活动，同时也为等待许久的公子们起兴。请各位骚人选好各自的对手，我们将进行飞花令，关键字为茶。哦，看样子有几位选手选择另辟蹊径，选择我作为挑战的对象啊。本次诗会的飞花令司仪也是可以参赛的。小女自幼通习六艺，自认为是不会在各位面前以败涂地的哦。那么各位公子，献丑了。那么这位骚人，请您先开始吧。一开始就以醉吟先生的诗来开场啊，看样子各位公子今天能够看到很有意思的飞花令了。那我引用醉吟先生的诗来回：无油持一碗，寄予爱茶人。叹息老来交旧尽，睡来谁共五瓯茶。松看藏药果，石醇安茶旧。小鼎煎茶面取池，白须道士竹煎旗。豆蔻连烧煎熟水，莫分茶。最终啊，还是小女技不如人了。那么这位骚人将得到一份本官的精品茶点一份，感谢您的参与。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位公子身旁的那位，一身儒雅服装，手拿着一把折扇，好生俊俏，简直就是这些故事里面英俊儒雅的侠客。哼，不对，现在我还在场上做司仪呢，怎么就开始犯花痴了？看来有两位新的公子来到了我们的诗会之中，看样子这一场诗会要变得更加精彩了。那么就让我们进入本场诗会最重要的环节吧。现场各位千客骚人要根据茶这个字即兴写一首诗词，在全部写完过后，由台下的各位公子来评判其优劣。若各位公子喜欢这首诗词，那么就放五枚铜钱在桌上，会由我们的茶馆的茶女进行统计。 当然，也欢迎各位公子直接下注，仅猜哪位会获得桂冠。下注的奖池将有一部分奖金分给竞猜成功的公子，不过注意，每位只能竞猜最多三次哦。那么，两位新来的公子，准备让谁来参加呢？好，看样子就是这位来进行我们的诗会挑战了。不得不说，这位公子真是仪表堂堂，一身儒雅的服饰和折扇就很有文人雅士的气息啊。希望这位公子能够在我们的诗会上玩得尽兴。虽然我很乐意接受公子你的夸赞，但是身为司仪，公子可不能靠这种方式跟我套近乎呢。如果公子想要和我探讨一番，大可以日后再来茶馆哦。当然，对在场的各位公子和骚人们也是一样，小女永远欢迎你们。好了，自顾自说了许多，那么接下来各位请开始你们的创作吧。一听到可以跟我交流，好些此前矜持的骚人也露出了那些令我嫌恶的表情了呢。不过那位公子倒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还真是有点有意思呢。好的，我们这位公子也写完了自己的创作，虽然是最慢的一位，但说不定我们能看到一些惊喜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哈。玉井春深秋夜愁，龙团仙逝洞庭秋，何人为主西湖月，更向春侯问旧游。嗯，很有意思的一首诗。那么各位公子啊，全票确定没有统计出问题吗？好吧，那么岗位公子的名号是萧琛。好的，那么让我们恭喜这位萧琛公子以全票获得这次诗会的状元，请公子回到台下，奖品会随后由茶女送到您的桌上。嗯，想要我送？这位公子说笑了，小女虽然也是茶馆的茶女之一，但是现在我是诗会的司仪，可不能随便就离开呢。诗会后面还有一些环节，我还需要继续在台上，实在是抱歉了。萧琛吗？嗯，是此前茶馆没有记录过的客人呢。初次来到这里就带来了如此的成绩，看样子是位很有意思的公子呢。想必各位公子今日的诗会一定十分酣畅，十分尽兴吧。可能有些公子还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诗词歌赋，不过很抱歉，诗会哪怕再精彩也终究要到尾声了。不过没有关系，只要各位公子还愿意支持我们，在茶馆喝上一壶茶，吃上一点茶点，这样的诗会就还会继续举办，希望我们日后还能再见。那么就容小女宣布，本次的诗会就到此结束了，时间也快要到夜晚了，各位公子还请注意安全哦，希望下次还能看到各位公子。萧琛公子， 诗会已经结束了，我们这小茶馆也快到了打烊时间了，为何您坐在这里呢？想要再和我聊一聊？好吧，剩下的工作小二和茶女们会帮我搞定的，小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刚才在台上就夸赞我貌美如花什么的，现在再夸一次是不是有点敷衍了？夸赞我貌美的话小女可是听了许多的，公子作为桂冠可要想出些不一样的呢。想要用一首诗来表达？好啊，小女就在这茶馆，公子想要什么时候将这首诗赠与我，小女一直都会在的呢。换衣服的时候磕到的地方怎么还在痛啊？时间也不早了，公子也尽早。公子你干什么？怎么紧紧抓着小女的手不放？想要知道我对你的印象？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用这么握着小女的手啊。男女授受不亲啊，我不说清楚就不放手？好吧好吧，我说就是了，快放开，手都要被你捏疼了。真要说对公子你的第一印象，那还是风度翩翩儒雅随和。小女在茶馆以茶女为营生做了许久，自认为还算是落雁之姿。来到茶馆的那些公子们个个都恨不得将我全身上下每个部分都看光，唯独你是那少数中从头到尾都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的人。萧川公子，你还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你也是第一次来到这家茶馆，不过与你同行的那位是茶馆的常客。或许我们以后能够多探讨一下诗词歌赋呢。好了，萧川公子，我们日后再见。哦，对了，小女名号郑志恩，可不要忘记喽。一个纸团，里面看样子有东西，打开来看看吧。哼，居然用这种方法来做这种事情。萧琛公子，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呢？你真的有资格作为我的夫君吗？越来越有意思了。
父亲，您来了。今天的生意有点冷清呢，有点想忙里偷闲呢。没有了，就只是单纯的觉得今天生意不好，感觉有点没意思而已。还是喜欢茶馆忙起来时候那种火热的样子。你问诗会结束之后我在和谁在快打烊的时候还在交谈？就是诗会上那位萧琛公子， 他只不过是和我在诗词歌赋上面交流了一下而已。如果我说那个纸团里面其实塞了一块碎银，恐怕你肯定会让我交出来的吧。哼，还好我早就把那块碎银全部换成铜钱存在钱庄里面了，不然指不定会怎么样呢。哎呀，我说的都是实话，您见过我独自勾搭过咱们茶馆的任何一位公子吗？我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人呢？不过自从诗会之后，来茶馆想要一睹萧川公子真容的女茶客倒是多了不少。有一些公子在服务期间问我关于萧川公子的信息，不过嘛，我肯定什么都不知道了。最近也没看到那位萧川公子，说不定啊，已经被某位公子收为门客了呢。至于这种事情，父亲，就是我们需要管的了。嗯，我休息的也差不多了，也是时候。嗯，你说萧晨公子来茶馆了，还直接说让我带一壶好茶去他那里。嗯，这位萧晨公子还真是有够奇怪的，一个星期完全看不到人影儿，却突然出现在茶馆。不对劲，父亲，我去接待一下这位萧晨公子，您帮我准备一下茶吧。哎呀呀，萧晨公子啊，真是好久不见了，不知道您今天来到茶馆有何贵干啊，还专门让我过来给您服务。那当然不是了，只不过诗会之后您简直啊就是我们茶馆的大明星了，每天来到茶馆想要看到你尊容的女茶客那真是络绎不绝的。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您是去哪里了，这么久没有来茶馆的您突然到访，恐怕是有什么重要事物吧。嗯，您只是来给我送信的？别开玩笑，茶馆可不让我们茶女随便收茶客的信件或者物什么的，而且我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茶女而已，怎么可能会让您亲自来送信呢？我之前说的可以跟你交流诗词歌赋，那可是建立在您作为客人的基础上，送封信就走可不算什么客人啊。而且您在里面塞东西了吧，对吧？在这茶馆可是不允许的。来吧，我带你到一张没人的桌上来，您可刚刚点了一壶好茶呢，不喝怎么行？好吧，萧川公子，不建议我在这里直接打开信封看里面的内容吧。当然，如果您希望我自己一个人看这封信件，那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呢。公子，您看看，现在整个茶馆的目光焦点都在我们俩这里了。自从那次诗会之后，您可就在这长安城彻底火爆了。这几日来到茶馆的常客里面，在谈论前几日的那场诗会和您的诗文的起码占到了七八成。您看到那些女茶客了吗？可全都是因为你才来到茶馆的。父亲也跟我说，希望我能够邀请公子你来到茶馆作为嘉宾在场，茶客吟诗作对，
这样子不仅你能够得到一笔还不错的报酬，我们的茶馆也能够得到人气和收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双赢的事情，对吧？
而且，公子你说过，愿意为了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吧？那么现在，就是看你能不能实现这个承诺的时候咯。
如果你能够兑现这个承诺，那么说不定我们也能更接近一点，多聊一点别的事情，比如做你的夫人什么的。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呢？如果你能给我茶馆赚到大钱，那肯定最好了，但要是赚不到钱，那我这话说的还真是能把我自己都给恶心到了。但愿不是什么江郎才尽的穷酸诗人啊，茶馆的收入还有我的钱财可就都靠你了。嗯，好了，萧晨公子，我也要去休息一下了，茶一会儿就会给您准备好，祝公子喝得尽兴。哼，什么都没带，就准备了一封信件，也不知道里面塞了什么东西，摸起来那么硬。这么厚实的纸，这纸的价格恐怕不便宜啊。萧川公子还真是舍得，上面还写了好多东西啊。荷叶绿于前，花开似锦线，秋风吹欲静，独自倚栏前。此前我与知恩小姐约定了要探讨诗词歌赋，因而我为小姐你写了一首诗，可能在小姐看来，这一次只送一封信却是冒犯，本应略带薄礼一份的却两手空空。但小姐不知，我本不过平常人一位，只因为某位公子看上了我，希望可以由我为他参加诗会拔得头筹，而在诗会之后他跟了我一笔钱，我们之间的交易就到此结束了。对于我来说，他给的那些银两就是我的全部积蓄了。原来在他身边的那位公子和他是有交易关系的，看样子他当时的那件衣服也是那位公子给他准备的了。难怪萧晨公子当时的衣物看上去颇为华贵，这次穿的却与普通人一样。虽然略有难以启齿，但当我在诗会上看到智恩小姐的时候，我知道你不同寻常。虽然是这家茶馆的茶女之一，但却有着独特的气场。我也与当时诗会上的骚人们讨论了些许，所以相信你对于诗词有属于自己的理解，也愿意与你一同探讨诗词。之后我应该会经常来到茶馆与小姐你探讨诗词，聊上一聊，希望小姐能够与我碰撞出有意思的火花。这位萧琛公子还真是有点意思呢，明明看起来还是书生年岁的容貌，却完全没有书生的志气，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着实是
很让我好奇呢。
之后啊，主人，萧琛就每日到茶馆之中，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来到他那里和他探讨诗词，就纯粹的在茶馆里面待上足足两个时辰。
那我难道就没有和他一块儿的时候吗？
有啊，但也只是浅尝辄止，上一世的人不过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女人而已。你和他交谈的大多数时候的目的都是让他去为那些茶馆吟诗作对，从而谋取利益罢了。每一次他去茶馆都会带上一些小礼品，诸如首饰、脂粉一类的，但你根本没有看上那些礼品。其实也很简单，那个李浩田啊，本身就有在为你购置这些东西，且价值不菲。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只会利用他来牟利？难道那时候的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时候选择和他说一些其他的东西吗？比如自己的生活什么的。
那可就不是现在该讲的了，讲故事的时间结束了。你这蛇蝎妇人可得保重好身体啊，如果我因为你的身体的缘故无法出世，没有办法成为主人的女儿的话，哼哼，那可就不好了。而现在我要去陪我的主人了，再见。
喂，你还没有告诉我呢。真是的，前世的我真的有那么恶劣的心情，还真是难以理解。
主人啊，过了如此年岁，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或许现在我应该叫你爸爸了，但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我的主人，我的爱人，我永远是你的婢女，你的女儿。在梦境里也是沉睡着的吗？没关系，这样也好，至少我可以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把我这么多年在心里想对你说的话都说出来。上一世我遇到主人你还是在我六岁的时候。那时候你满脸写着落寞和嗔怒，来到奴隶市场也只是为了找一个可以帮你打理生活的书童。不过当你走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却蹲了下来，凝视了我几秒钟，然后就将我买了下来，作为你的婢女和书童。我心里始终很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把我买下来，可能我就成为了一些富家子弟玩弄的奴隶。是你给我好生洗清了身子，买了一套合适的衣服，教我那些书堂里才会传授的东西。你还愿意给我起一个名字，萧雅。我始终记得他，这是你给我的名字。长久以后我就爱上了你，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哪怕是我的身体，哪怕是你的阳具插进我的阴户狠狠地捣弄，我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但你跟我说的哪一段话我永远都记得。在这个时代，身为女子和书童，很多的人 带入到你，可能会更在乎我的幸福和渴求，但你更在乎的是你自己的幸福。我也是苦过来的人，所以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必要带你走出来。天赋异禀的我，从小被父母视作神鬼附身，避而远之。唯有我手上这本诗集，始终陪伴着我。但我真正的快乐，始终是诗词与山水。我会照顾到别人的渴求，但我知道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萧雅，你爱我，我可以接受。但更重要的是，你要爱你自己。你不仅仅是我萧琛身边的书童，也是一个独立的人，也是我愿意倾诉烦恼的伴侣。所以，你要洁身自好，找个好郎君，幸福的度过一生。您是这样给我说的，可是你知道吗？在我的心意，哪怕我还是以主人来称呼你，但我的心里始终将你视作我的夫君。哪怕我就这样陪着你一直到老，寿终正寝也很好。但自从你被那蛇蝎妇人杀死以后，我的心情就变得空落落的。每一次从噩梦里惊醒的时候，再也没有你在我身边哄我歇息，苦了累了也只能跑到山上大喊才能消解。主人，我真的好想你。不过没关系了，这个时代我一定会把你从那妇人的手上夺回来。我特地和妖精学习了术法，可以将我的身形变化成少女模样。从今往后，我永远不会离开主人了。幻化的身形不会因为射精而怀孕，所以我可以和主人一起爱到天荒地老。说罢那么多，我也得做出一点行动才行。主人，把你的阳具展露出来吧，把硬硬的热热的阳具送到我的嘴里吧。主人的阳具硬起来很大一只呢，我很喜欢呢。这样的大阳具怎能不让我喜欢呢？这样的大阳具怎么可能让那只蛇蝎独自享受呢？应该是我的才对。今夜阳具还有主人你全都是我的才最棒呢。主人，你的女儿，你的婢女，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已经忍不住想要将你的阳具整个含入了。我要开动了。巨人的大阳具真的好温暖，我的嘴都被阳具温暖了。硬邦邦的阳具， 我好喜欢，嗯，好想就这样一直吃主人的羊汁，到自己的嘴被主人你的精液全部塞满。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但主人的一切我都最爱，所以只可惜啊，你现在在梦境里也是沉睡的状态，不然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把嘴里从羊圈里面吸出来的精液全部吞掉一点不剩的样子。哼，真是太舒服了。不过看主人阳具的状态，看样子还可以再来一发呢。那么就让我的阴户感受一下主人的疼爱吧。主人的大阳具要插进我的阴户里面了。等这一刻已经太久太久了，直接来吧。原来这就是阴户被阳具插入的感觉。一开始会有点被撑开的疼痛感，但很快又变成了如此极致的快感。主人的阳具就这样在我的阴户中顶撞着。虽然在梦境里要怎么样都可以，理论上可以连续射100次都不停下，但主人已经射过一次，却依旧坚挺的阳具我最喜欢了。主人的阳具最喜欢了。好喜欢，好舒服。在我的阴户里面又胀大了一点呢。整个阴户都要被主人的阳具塞满了。被主人这样的抽插，原来是这么舒服的感觉。要变成主人的形状了，要受不了了。好爽，好爽。不行了，主人的阳具要把我的阴户捣弄的都坏掉了。不行了，不行了，要死了，要死了。我感觉快要最顶点了，要死了。舒服死了，要被主人干到高潮了。要死了。舒服死了，被内射的感觉好舒服，肚子都变得暖乎乎的。不过梦境里这样的感觉很容易消逝呢。时间也差不多了。主人啊，我还会再来的，可要
接着等我哦。
本资源由电报 ASMR 老司机分享。